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5月8号，公元2004年6月2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中共代表团在尴尬的场面中被迫离开卡尔密克共和国佛教寺院，人权组织在过继反酷刑日呼吁各界关注西藏人权，流亡藏人隆重欢度十七世噶玛巴诞辰日，藏人文化王皈依要求禁止张坚横渡西藏省会的公开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代表团在尴尬的场面中被迫离开卡尔密克共和国佛教寺院，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一代表团抵达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进行访问，代表团由所谓自治区主席向伯平措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谷昌率领，其中还包括中国大使馆的四名官员以及西藏的宗教界官员和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代表团结束在爱丽丝参观一座基督教堂后，计划前往卡尔梅克共和国最大的佛教寺院协助全国里参观时，由于中共代表团的一西藏妇女和中共大使馆官员提前赶到该寺院，并且警告寺院主持迪罗仁波切取下在寺院中供奉的达赖喇嘛相片，声称否则代表团拒绝进入寺院，但是迪罗仁波切坚持表示寺院是属于卡尔梅克共和国人民的，卡尔梅克共和国人民非常的敬仰他们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因此拒绝取下相片。他还说，你们应该知道卡尔梅克人民对达赖喇嘛的信仰，另外你们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客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没有权利说这类话，如果你们有什么话要跟我商谈，请到寺院里面谈，我们没有在寺院外面商谈的习惯。说完德罗仁波切自个儿进了寺院，使参观团丢尽了面子。其后赶到的中共代表团在尴尬的场面中被迫离开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寺院。卡尔梅克共和国支持西藏团体的负责人试图同中共派遣的所谓西藏自治区代表团进行会晤，但是遭到代表团的拒绝。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不久前在莫斯科承认，在达赖喇嘛访问的问题上，俄罗斯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不能得罪中国，另一方面要考虑国内佛教徒的利益。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居民大多数都信奉藏传佛教，他们都认为达赖喇嘛是自己的宗教领袖。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6月26号是国际反酷刑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声明，呼吁中共禁止实施酷刑，并且要求尽快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今天是联合国禁止酷刑七周年，从整个世界来看，签署和遵守反酷刑公约的基础上，尊重人权、和平、自由、平等、民主等的力量在不断的发展，但是不说国家和地区中继续进行着违背国际人权公约，对公民的身心实施着酷刑，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着各种高压政策，并且在西藏境内的藏人以和平的方式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活动时，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进行逮捕，并对这些藏人实施非人道的酷刑，而且引用逼供和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下进行终判。现在在中共监狱中的西藏犯人承受着非人道的酷刑，监管人员经常用电棒、手铐、脚镣、拳头、铁棒、绳子、禁闭室、不按时就医治疗、禁止饮食、长时间站立、辱骂、殴打等实施酷刑， 1986年12月12号，中国政府在反酷刑公约上签了字，承诺1988年10月4号开始遵守该公约。但是从1987年至今，共有87名西藏政治犯仍然在中共的酷刑下，在监狱或者出狱后死亡。1998年5月1号和4号在中共扎省监狱中的西藏犯人进行和平抗议时遭到中共武装镇压，导致8名西藏青年政治犯因酷刑而最后死亡。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声明中还指出，2003年10月西藏政治犯尼玛扎巴在狱中被殴致死。西藏政治犯日喀则喀玛县政协委员丹增彭措于2003年9月被中共狱警殴打致死。同年6月份被逮捕的拉萨市政协委员伊西加措于2004年1月突然死亡。2003年11月19号，西藏政治犯罗藏大吉在西宁的监狱中被殴打致死等。据了解，西藏政治犯有157名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和劳改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大多数犯人遭酷刑致残。声明中还指出，该组织非常担忧西藏境内仍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同时，中国政府再次拒绝联合国酷刑调查员访问中国感到遗憾。另外，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在去年国际禁毒日的短短一周里，中国的八个省便处死了50多名吸毒和贩毒有关的犯人。而今年6月11号，仅在深圳便有3人被处死。国际大使组织本周五警告说，在本周内，中国处死和将要处死的毒贩至少有10人，甚至数百人。该组织称，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处死毒贩和相关的罪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后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社会重视这一严重的现状，给予中共压力，尽快改善这一悲惨的局面。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隆重欢度17世噶玛巴诞辰日，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电的报道。
今天是17世噶玛巴仁波切20周岁诞辰日，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长为首的政府代表和近千名僧俗群众聚集在达仁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欢度这一节日。早上9点钟，17世噶玛巴走进上密院金堂朝拜佛祖，点灯之后仪式正式开始。首先僧人们为17世噶玛巴举行了祈祷法会，然后有出席仪式的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长洛萨尼玛以及达耶斯杜仁波切向噶玛巴仁波切敬献了曼扎三宝。敬献曼扎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长洛萨尼玛发表了祝贺词。他在祝词中说，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的几年时间里，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天赋，在学习和接受佛教理论等方面取得了成就，是值得赞赏的，并且希望十七世噶玛巴继续努力学习，继承和发扬历代噶玛巴传承所遗留下来的足迹，利益于众生，并且祝愿第十七世噶玛巴贵体安康。在今天的仪式上，初步拉章秘书长公布次任，向长期关心和支持噶玛巴的印度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西藏上密院致以了感谢，并且借此机会，他还呼吁印度政府尽快允许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入住在荣地寺院，以及允许十七世噶玛巴到世界各地弘法和会见居住在各地的噶举派信徒。最后，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和各民间剧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庆祝噶玛巴20周岁诞辰日。这也是流亡藏人第三次举行大型活动，庆祝第17世噶玛巴诞辰日。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朵吉是藏传噶举教派的教主，于2000年流亡到印度，是否让他居住在位于西金榜首府冈多格境内的荣地寺院，至今是个争论性的议题。他赴世界各地访问也受到印度政府的阻止。本台今天特别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篇 有藏人文化网关于要求停止张建恒度纳木错圣湖的公开信，信中说，近日在藏人文化网社区论坛中，有很多网友讨论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张建计划横渡高原圣湖纳木错一事，此事引起了我们网站的高度重视。纳木错位于西藏纳曲地区境内，西藏世世代代把它作为圣湖来敬拜供奉，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纳木错远不是世界屋脊上第二大咸水湖那么简单，它宁静安详，充满神情和悲怜，是西藏人民一个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凝聚着藏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也是世界游客和香客们无限神往的圣地。任何对它的不敬，都是对西藏民族精神信仰的不敬与践踏。作为西藏人，对于横渡纳木错这样的亵渎行为，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藏人文化网关于要求停止张建横渡纳木错圣湖的公开信中指出，张建曾经横渡许多海峡，我们对此是尊重的，但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懂得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去年，也就是西藏人民视为神圣的青海湖湖神六十年一遇的本命年的时候，在很多西藏人的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建横渡青海湖，此事在西藏群众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现在张建更试图横渡纳木错，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本着对无知者宽容谅解的态度不予追究，但是对于张建在不做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再一次自作主张盲目的横渡纳木错的行为，我们坚决反对，绝不再次容忍。在这个物欲横流、为实现个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乳造时代，张建横渡纳木错的举动是以个人的私利取代并且践踏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为前提的。在追逐私利的道路上，很多人丧失了对自然、对生命应有的敬畏。张建先生也曾经无数次的搏击风浪，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我们相信他应该理解，也希望他具备这样的敬畏和理性的素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有关部门有依据宪法维护公民宗教信仰的义务，应当果断地阻止张建横渡纳木错的无知行为，不能无视个别人的私意妄为，伤害西藏人民的民族感情。我们在此强烈要求张建放弃这一亵渎圣湖、伤害西藏人民精神信仰和民族自尊的举动。我们同时也呼吁有关部门阻止此类亵渎圣地圣湖、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再次发生。新闻媒体承担着弘扬社会公益的神圣职责，在这关乎民族团结、维护安定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呼吁有关新闻媒体应该在对民族宗教和习俗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报道此类的事件，不要丧失正义和立场，只为个别人、个别团体的利益做帮闲而无聊的炒作，甚至为张建横渡纳木错这样有害的举动鼓吹。西藏网关于要求停止张建横渡纳木错圣湖的公开信中还指出，最后我们特别的呼吁关注此事的所有西藏人，务必以理智的心态、清醒的头脑，依据宪法和法规的规定，通过正常的渠道来阻止张建横渡纳木错的恶行的发生。我们密切地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也期待着有关部门和领导和张建本人对这一事件能有个圆满的答复。希望各位朋友进入藏人文化网 www.georgetibetcul.com 支持藏人为了宗教自由而发出的公开信。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分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